谢谢大家，大家刚才那边也听了一堂很好很好的这个道，好，我自己也很受益。我们这边呢，我这一个专题呢，是讲从职堂中来学习和成长哈。我跟大家稍微讲一点背景哈，让大家要讲清楚，就是知道我主要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啊，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先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召聚了这么多有追求的心的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聚集在一起，我们来听你仆人从你那边来领受的信息。那求主，你就自己来使用你不配的器皿，来让他们成为你恩典的管道，让他们所说的是从你而来，让他们所说的是能够造就人，也能够荣耀神。主啊，我们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自己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要先开一下哈。大家好，我姓黄，我叫黄浩鑫。这里不认识我的举个手好不好？好。我跟大家稍微花一点时间讲我自己的背景哈。我在2010年的8月1号，我来到了康州，来到了这个阿神教会，开始了我第一个牧会的经验。我那个时候刚刚从改革宗神学院毕业，改革宗神学院在沙勒，北卡沙勒那个地方。我是2007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到沙勒去，放下我们的工作，然后到沙勒去念神学，念了3年的时间，在北卡这个地方。沙勒我以前向来也没有去过，这里去过沙勒的人举个手。对，还说他们就是去看我们的。沙勒那个地方其实蛮好，我以前向来也没有去过，也不晓得那边有这么一个地方，那边有很多的中国人。我们到那边去念了3年的神学，念完神学以后呢，神就很奇妙的把我们带到了康州这个地方，到了哈城，教会。我们在这个地方哈城教会待了4年的时间，牧会的时间。然后呢，神就又很奇妙的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之下，他把我们带回到了沙勒。带回到了我们那个时候2007年到2010年的3年时间，我们在那边聚会的一个华人教会。那他们牧师退休了，所以因为以前这些会友呢，因为我们在那边有聚会3年的时间，他们跟我们还有一些建立了一些感情，所以呢他们就来找了我们。他中间有一个过程，我希望我今天也有机会，或者是明天也许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今天这个题目哈，是说从职堂中学习与成长。我去年退休会的时候，吴迪他就来找我哈，他说可不可以请你来讲一个专题。我说不要了啦，我那时候才刚离开1年哈，那我说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跟大家讲哈，所以我说可不可以就再说吧，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为了要职场哈，在北卡那个地方，他有一个任务会跟大家解释。那所以他跟我说，我说我那时候糖也还没有植出去哈，所以先不要了吧哈。其实我的意思哈，就是说都不要了啦。意思是说，我也自己也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好跟大家可以讲的哈，自己觉得很缺乏。我想说 discourage 他。结果他今年，我说你明年等到我职堂出去以后呢，也许我有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结果呢，他真的就来找我了哈。那我想说，既然是这样子，相信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那我就答应了他。 那答应他呢，我就想说我必须要讲一下我这一两年离开康州以后我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在我经历里面我所学习到的东西。所以我找了一个主题，就是说从职堂中学习与成长。好，我有几点的说明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职堂哈，我这是第一次去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而且我待会会跟大家解释这个职堂呢也跟一般人想象的那个职堂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说实在我不是要跟大家解释怎么样去职堂，我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经验。可是呢这个职堂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我自己还有我太太，都是我太太还有师母，她我们两个人都经历了蛮多。就像刚才栾长老讲的哈，就在你人生的某一些特殊的经历，就算是比较负面的经历里面，你其实学到的东西是最多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所以职堂只是这一个过程，我绝对不是来跟他，如果你今天是来这里以为是说啊黄牧师要跟我们讲怎么样去职堂要注意哪些东西啊，那对不起哈，你可能来错地方了哈。我今天主要的重点是说我在这个职堂的过程里面我们学习到了什么事情。那希望这个学习呢也是帮助我们有一些成长哈，我们有一些成长。大家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这个年纪这么大都已经快退休的人了哈，我们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嘛哈，我们基督徒更是这样子哈。我信主大概二十几年，感谢主他在一个特别的机会里面呼召了我们，然后又给了我们这样子的负担来全时间服侍他。所以我们一直是成长，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所以职堂只是一个过程，学习是一个重点。我们的真正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里面能够来成长。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那这个比较特殊的状况就是我们所谓的职堂是什么样子。在北卡这个教会呢，大概是从200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大教会，大概2-3千人的美国教会。那这个美国教会他们就主任牧师有一天去沃尔玛买东西，沃尔玛买东西，他在 check out 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好多中国人也在 check out 在那边买东西。那时候2000年在沙勒那个地方，他就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感动。他说哇，这么多的中国人，我应该想办法能够跟他们传福音。于是他就开始思想，他就从去日本哈，经过他们的关系等等，他到日本找回来了一对宣教士，是一对中国牧者。那他们在日本做宣教士做了十几年，然后呢透过各样的关系他就请他们回来。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回到了沙勒这个地方，于是在这个美国大教会所谓的 Mega Church 底下呢，他就开始了一个华人施工，开始了一个华人施工。这个华人施工刚开始的时候大概从4-5个人开始的，包括了这个牧师和师母。然后呢这个华人施工就在他们的辛苦耕耘跟这个美国教会的资助之下，就渐渐的成长。到了2008年1月，我们2007年年底的时候去读神学院，2008年1月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已经大概有组织崇拜大概有120个人大人左右。那因为他们的这个是在美国教会底下，所以他们的孩子呢基本上就是到美国教会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那你想想看，2-3千人的美国教会，那个主日学是 top notch 的，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主日学。那年轻人呢也就参加他们美国教会年轻人的 youth group， 那这个是4-5百人的这种student ministry。那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些大人呢，他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来星期天早上有一个中文崇拜，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在差不多2008年到2009年那个时候呢，开始那一对牧师呢就已经想到，就是说增长到一个程度呢，如果要继续来跟华人传福音，那个时候沙勒这个地方呢已经大概有90几万人口的样子。那华人呢根据统计大概就是10000多一些，可能比我们那时候哈佛的地方要稍微再多个一倍的样子。而且不停，因为沙勒是一个蛮新兴的城市哈。如果你不知道沙勒的话哈，沙勒据说在911之后，911是2001年嘛哈，2001年911之后呢， 据我所知了，我想这应该是蛮正确的，就是说，九一之后呢，这个美国金融界，因为华尔街主要都是在纽约嘛，哈，那美国金融界就开始紧张，就觉得说他必须要在东岸能够建立第二个金融中心，能够万一纽约出事的话，哈，有一个另外 backup 的一个金融中心。于是他们就选到了 Charlotte 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 Charlotte 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它的 Charlotte 的市中心事实上就是分成两半，一半是 Bank of America 应该叫什么？美国银行吧，哈，美国银行的总部就在 Charlotte 啊，那个一半的 building 就是他们的，另外一半的building 呢是属于另外一个银行，叫做 Wachovia。Wachovia 现在已经被前几年被这个富国银行收买去了，哈，所以像是 Wells Fargo 的一部分，所以整个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金融界的中心，所以呢，九一一之后，它就更多的这种金融企业搬进来。那中国人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很多 IT 的机会，所以我们教会的大部分的人呢，一半左右吧，大概都是做 IT 方面，都是在银行里面做 IT 的工作。那也因为这样，还有不停的中国人就搬进来，那所以在那个是一个蛮大的合场，他们那个地方。从1980年代就只有一个中国人的教会，是一个华人的浸信会。那在80年代的时候开始成立。那因为那个地方呢是比较北边一点，如果你到了我那天在车上跟吴弟去接我的时候，吴弟去接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哈，就说这个哈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稳定的哈，好像10年20年不会变什么了哈，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那个瞎了那个地方是。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发展。你每两年去一次，你就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而且它一直在往南发展。那个唯一的一个美国中国教会是在北边，所以呢，这个美国教会呢就希望在南边发展一个华人事工。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大概的背景。那到2008年、2009年呢，他们就开始思想，这个华人事工已经成长了到了一个程度，应该要能够出去成为一个独立教会。成为独立教会呢，希望能够更吸引更多的华人，更多的亚裔的跟亚洲华人有关系的一些人物，能够来一起来参与这个事工。那所以从大概2008、2009就已经有了这个意向。那到了2013年的时候，他们这个意向已经非常清楚。那老牧师要退休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寻找一个新的牧者，能够把他们独立教会的这个意向能够实现，这就是他们找到我们的一个原因。那找到我当初的时候呢，我很坦白的跟大家讲，我没有执过堂，我那时候2010年才从神学院毕业嘛，对不对？我事实上我来到这个康州这个地方，我都觉得神很怜悯我们哈，我们根本也没有牧过会，结果康州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就让我们在里面成长，我一直很感恩这件事情啊。都有这些好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从他们身上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益处，一直很感恩。那我也没有执过堂，我们也没有这种方面的经验，可是神既然找上了我们，我这几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整个的过程哈，也许在座的有一些人可以能够了解一下我当初离开的一些心态，事实上真的是蛮痛苦的，也许有些人不是很谅解，可是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特别的一个呼召，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顺服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不是说一般的职场，有人说就是他从2个人、3个人这样子哈，一个牧师带领了几个家庭，然后出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开始执这个堂，这是一个很 typical 的职堂。可是我们这个职堂呢，事实上到我去的时候，2014年我去的时候开始做的时候，我们那个组织崇拜已经大概就是120个人大人这样子。然后 youth 的话大概已经有50-60个 youth 的样子，然后 children 很难统计，不过大概总也有50-60个孩子的样子，所以这事实上是已经是一个中型的华人教会，只是它是在美国教会底下，它的行政财务各方面都还是在美国教会底下。所以我们这一个职堂呢，是基本上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 entity， 把这样子的一个华人事工呢，已经有点成型的华人事工，把它搬出去，搬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地方，然后开始建立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譬如说儿童主日学，譬如说youth ministry， 譬如说自己的 building maintenance 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过程哈。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今这两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成长，我选择了四个特别的题目哈，来跟大家分享。那是不是这四个特别的题目就代表了所有基督徒成长重要的最重要的四个品质呢？也不见得，只是这四个特别的一个 character 是我特别的感动，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学到了特别多的地方，我自己也看到了特别多的不足的地方，我挑出来跟大家讲。所以这是我的一些要跟大家先说明的哈，因为是 workshop 嘛。Workshop 就是要 work 嘛，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哈，不能说只是我在这边讲哈，我也希望 workshop 的情况是比较轻松一点，比较大家能够有一些互动。大家已经听了一个多钟头这么好的一个讲道哈，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 workshop， 在一个工作坊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工作的机会哈。那大家放心哈，我不会让你背圣经啊，我也不会有，我知道有一些讲员很喜欢分成小组和大家讨论啊什么的，我也不会要你这样做。可是我倒是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回馈。好，我知道这边像陆老师，他真的是忠心侍奉主，大概有三四十年有没有？
三十多年
哈。我去过他们教会，他们 very kind 找我去，我一直对他们这个忠心是非常非常佩服的。慧远弟兄他在开始也算是一个开始的一个教会嘛，在切切这个地方。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一些互动好不好。那大家不要觉得说占了我的时间，一点都不会哈。我就真的是很虚心的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互动，让我们这个工作坊是真的是有一些工作在里面哈，而不是只是好像我一个人站在前面这样子讲而已哈。这是我的一些盼望哈。那这个讨论的模式呢，我有一个大概的模式，这四堂呢我都是跟随着这一个特别的模式来进行。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每一堂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character， 这个 character 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教导的，我会有一段经文一句经文，主要是一个人物了哈。我们看圣经是怎么样教导的，然后我会挑一个圣经旧约的人物。我一直对旧约的人物有特别的喜爱，不是说我对旧约人物的看法是这样，我不是说这些人物，譬如说大卫，好像我们就要学习他，我们就要是对的没有错。可是我更觉得宝贵的是那些旧约人物，圣经记载的是一个很真实的画面，就是说他的软弱，他的不堪，他的成长的过程，这是我真正珍惜的一部分。所以我想旧约的例子，旧约人物，我挑这个人出来呢，可能不见得讲的是完全是他们很好的地方，更多的是看他们整个挣扎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我希望能够供给大家一些我自己在职堂过程里面在这个方面所学习到的事情，在这个方面甚至所经历到的事情。最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当然我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家能够有一些互动哈，不只是我自己学习到的东西，也是大家牧会啊，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也学习到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分享。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称为这个神的工人哈，这四个工人，我挑出来的圣经人物，他们成熟的一个特质哈。第一个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这一堂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谦卑。我找的人物是摩西啊，摩西，我们从他身上来看一下神怎么样来塑造他、雕琢他的一个仆工人。第二个，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来看顺服这个题目。那我看到了这一个人物呢，是我想大家也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哈，是圣经里面这一个特别特别问题多多的人物雅各哈。第三个呢，我看到的是关于信靠，那我们找到的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然后最后呢，明天下午的最后一堂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坚忍、坚持、忍耐这个方面。那我找到的人物呢是约瑟。我想刚才其实跟大家已经讲过一下了哈，就是我们这个职堂的这个动机哈，母会。这个美国 mega 教会，它有一个意向，就是希望能够向华人传福音。 因为这样子的意向呢，所以他成立了华人事工。也因为成立了华人事工以后呢，他希望能够把它成为一个独立教会，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在这个整个职堂的过程里面呢，我相信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当你要职堂，当你要经过整个过程的时候，你就会学习到一些东西，就像我自己这两年经历的。那在这学习的里面呢，你就会成长，所以对信徒灵命的成长是也有很大的帮助。譬如说我们是在美国教会底下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儿童组织学，儿童组织学完全是依赖于美国教会的，这个是算是 world class 哈，世界级的那种儿童组织学，他们做得非常好，也非常有经验。那第一件我们就会担心的就是，我们出去以后怎么样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儿童组织学，有没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站起来，愿意来参与？那我们是怎么样来装备弟兄姐妹来做这件事情？好，这只是一个例子了哈。那譬如说另外一个，我们的youth ministry， 我们的年轻人怎么样让他们在一个从一个400-500人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 dynamic 环境之下，能够拉出来到个只有50-60人，怎么样来跟他们来建立一个真的是能够造就他们的 youth ministry？ 这只是一部分了哈。那其实有一些很琐碎的事情，譬如说我们以前在美国教会底下，我们每个星期天中午就有吃饭，大概中午200多人吃饭。那我们进到那个餐厅的时候，那个圆桌都已经帮我们摆好了，大概30-40张桌子，大家坐下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椅子也不放回去就走了哈。反正有人说，因为美国教会他有特别雇这个 cleaning crew， 所以我们向来不需要 worry 任何这些事情的。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秘书需要把这个 request 送进去，需要多少张桌子，多少张椅子，就这样子了。啊，将来以后成为独立教会以后，没有这些事情哈，全部都要由自己来。所以在这个信徒灵命的成长方面，事实上会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然后呢，动机，另外一个动机就是我们要前往那个华人居住的地方。我们的母会呢，美国教会呢，它是在沙勒的南边。那可是沙勒一直都在往更南发展，越来越多的房子一直都在往南边去。那华人搬进来的时候呢，也就一直在往南边搬，所以呢，那个北边的教会呢，华人教会就越来越，就说不容易找到新的会友。那可是这个我们呢，我们既然要成立新的一个华人教会的话，我们的观点当然是希望能够走到华人社区的中心，让他们觉得距离很近，然后整在社区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华人教会。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希望能够住在他们中间，约翰福音1:14，住在他们中间，能够希望能够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成立一个亚裔的独立教会，能够 focus 在跟中国人或者是亚裔的，或者是跟中国人和亚洲人有特别关系的。譬如说我们的英文部就有一些是 mixed couple， 就是先生是美国人，或者是太太是外籍人，或者是两个都是外国人，美国人，可是他们对中国人有特别的负担等等，这样子的是我们的一个 target group。 这是一些背景的 information 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哈。第一个主题是谦卑，这是我觉得对谦卑一个很好的一个 illustration 哈。我们这位牧者坐在他的宝座上哈，然后做counseling。 那这个 counseling 讲的 the first step is admitting that you're struggling with pride 哈， struggling with pride。 其实尤其做中国教会的牧者，其实我觉得 pride 倒也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哈。就是主要是要有很多的磨练。那我自己本来呢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啊，因为整个人生的过程里面呢，没有太多的挫折啊，不但没有太多的挫折呢，而且很多时候没有花上什么太多的心力 结果我虽然不信神那个时候，可是神就已经很眷顾我哈，很多事情就反而很顺利的，譬如说考大学啊、考高中啊等等，所以一直就觉得好像自己不需要花什么花什么功夫就可以得到蛮好的结果，就造成了自己有一些骄傲的本质。那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甚至出来做传道的时候，都还有一些这样子的想法。那这几年下来呢，慢慢真的是看到这个骄傲的可怕，然后也神也透过各样的方式哈来磨练我们。那我们就看一下第一个讲到，所以我把谦卑放在第一个。我真心的认为，做一个基督徒这几年牧会下来，我越是看到做一个基督徒或者做一个神的工人，最重要的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要能够谦卑。我跟大家引用的经文是民数记的12章第3节。民数记的12章第3节，如果大家有带圣经的话，可以翻开一下哈。民数记的12章第3节。民数记12章第3节是一节很短短，大家也可能也很熟悉的经文。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请。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在和合本里面哈，我不确定这里有没有人用中文圣经，不是用和合本的，用别的，譬如说新世界译本啊等等的，有没有？全部就是用和合本啊 ？OK。那你和合本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它是放在括弧里面，有没有注意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它要放在括弧里面。我们要有一些互动的话，
不是摩西写的，
不是摩西。那会有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不是摩西写的？你们知道不是摩西写的吗？
因为摩西五经是他本神借摩西写的，那后头读的人的话，要添到天上去。
对，那他们为什么知道这句话就不是他写的？
这样说的，
这不说摩西嘛？那是另外的人来讲摩西，不，摩西不应该自己来添加。
就像如果我今天在这里，我跟你们讲说，哎呀，黄浩鑫这个人哈，是极其谦卑的。你们会讲什么？你们会开了门就走了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哈，他就会觉得说这句话不可能是摩西写的，对不对？这摩西怎么会说自己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对不对？所以我想，我想也不只是中文本了哈，英文本的话，他们也把它当做一个注解，是后来的人把它加上去的。我想这个是对我们谦卑谦和的一个了解，觉得说谦卑嘛，如果你讲自己谦卑，那你就已经不谦卑了。所以像我今天来讲这个题目的话，如果说一个传道人只能讲他做到的题目的话，那说实在，我今天这两天的四个题目我都没办法讲哈，我都没办法讲。可是我想神的话不是说你有没有做到哈，你自己勉励自己，你也用来勉励会众。那我想我们对谦卑的定义就是说，一个人就应该，中国人嘛，想到谦卑就是想到那个啊，真的是看起来非常每次都毕恭毕敬哈，鞠躬哈腰的，然后看到人都是一副很友善很和蔼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那种谦卑嘛哈。可这是不是圣经他对谦卑的一个，尤其是2000-3000年前摩西写这个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摩西写这个时候大概是距今3500年的时候，那个是不是以色列人或希伯来人对谦卑的一个了解，是不是这个样子哈？我觉得他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哈。这个字大家也不用知道怎么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哈，它就是谦卑这个字，它的字根就是从这里来的，它叫做 ana 哈 ，ana 这个字，ana 这个字的意思呢，它其实翻成谦卑，可是它原来的意思是说force to force 就是加压力的意思 ，force 好加上力量，或者是呢是一种要故意要造成你痛苦是。 是 affliction for punishment. Affliction 就是一种苦难，好，就是一种特别的苦难，让你能够好像对你来讲刻意的一种惩罚。这是这个 ana 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谦卑它原来的意思。那这个字为什么会跟谦卑扯上关系？有没有人愿意有一些互动？为什么会跟谦卑扯上关系呢？我想我的体会是这样子哈，其实就是说从希伯来人他们那个时候的看法，就是说磨难和压力是成就谦卑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途径。好，你谦卑一个人，他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平顺，没有遭遇到任何的挫折，一切都是有人照顾好了，这个人不太可能谦卑啊，不太可能谦卑。至少这是希伯来人，我相信他们的意思就这样。而相对的，他们觉得说，一个谦卑，所谓谦卑的这一个特质，必须是经过压力、经过磨难以后，才能够成就出来的一种品格。这个是希伯来人来看谦卑的意思，哈，谦卑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的观点来看呢，摩西他讲这句话说，啊，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如果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哈，然后如果我们相信就是摩西他自己写的，我们不要把它加上括弧，原文里面没有括弧这个。那你觉得摩西是要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啊？
谦卑，
苦难是超过世上的众人。
武帝正好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哈，他偷看我了这个 PowerPoint。 所以他事实上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种信息哈。他想要传递的是说，事实上我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可能比真的世上人都经历的更多。知道我们说他这样子好像也不太谦卑哈。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没有那个资格来衡量他哈。摩西他这个人，他四十年在皇宫里有这么好的优厚待遇，然后马上神把他打到旷野里面去待了四十年。他那四十年干什么？牧羊哈，牧羊，每天你就是跟羊说话哈。你那个时候牧羊，你每天担心的就是羊能不能吃饱，羊有没有生病，羊能不能喝水，你每天就是跟这些羊儿在过日子。四十年哈，不是说是四个月，四年，四十年的生活。所以他经历的磨难不是我们能够去有资格去 judge 的哈。所以当他这样讲说，摩西是让他说我经历的真的是很多很多的磨难，比世人更多。我想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资格去 judge。 第二个呢，这一节经文十二章第三节的上文是讲什么哈？如果你有打开圣经的话，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相信，当然我们相信摩西他写的是按照这个时间 chronicle order 来写，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事实上还没有派探子进入那个地方，所以大概就是刚刚才大概离开西乃山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上文是讲的什么？有没有人愿意跟讲告诉我一下，上文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的是什么事情？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的事情就是那个亚伦和米利安是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他自己最亲的人，在这个旷野里面真的是他最亲的两个人来挑战他的权威，因为他娶了一个古实女子。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哈，摩西很感叹地说出了这一句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摩西经历比他人更多的一个苦难哈，更多的一个苦难。那我这里提供了一些大家现代人对谦卑的一个定义呢，现代人对谦卑的定义我从这个字典里面找出来，是说谦卑是说言行显示自己都不比他人强哈，表示说不见得说自己都很差劲，可是他不比他人强。反对他的这个反义字呢，骄傲呢，就是 一个骄傲的人就是感觉自己呢比别人都要重要啊，自己比别人都要重要。我讲这话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思想一下哈，在教会里面哈，我自己为什么我觉得谦卑最重要呢？就是我自己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哈。要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强，就像腓立比书里面他讲的，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哈，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大部分我们都是觉得说自己有一些可以比别人强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罪性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讲到谦卑的时候，就感觉要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强哈。另外一个常常用到的字呢，讲到就是狂傲的意思哈。狂傲这里讲到说对自己的重要性一种夸张的一种想法哈，很夸张的一种想法，这是一种 arrogant 的感觉。我在准备这一堂信息的时候，我就去网上找了一些东西，在浏览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我有时候也喜欢读一些古人的书哈。他讲到这个周公这个人哈，周公这里有没有人见过周公啊？没有啊。这里有没有人梦过周公啊？方叔，你有梦过周公吗？
没有，
这是。OK， 我以前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常常上课的时候去见周公哈。为什么叫梦周公？后来他们我才知道有这个典故哈。什么叫见周公？就是做梦的意思哈。就是说那时候孔子他讲到说周公，因为孔子对周公是非常非常佩服的哈。他讲说我们的道统是尧舜禹汤，对不对？文武周公，就是其他几个都是君王嘛，对不对？可是只有周公是一个辅佐君王的一个人哈。周公这个人呢，孔子对他是非常非常的敬佩，所以孔子甚至说我睡觉的时候啊，我对他敬佩到一个程度，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见到周公。所以梦周公从这个典故来的哈。因为他对周公非常非常的佩服哈，所以呢他有讲到这一句话，因为周公治礼乐等等，他有讲到这一句话，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哈，如果你一个人哈有周公这么美的这么好的这个才能哈，可是使骄且吝，可是你却非常的骄傲的话，其余不足观也。说你再有能力，你再有像周公一样的这样子的能力，这样子的心，可是如果你很骄傲，而且很吝于将对别人这个就说讲一些鼓励人的话的话，其余就不足以观了，其他都没有什么好看的。同节讲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则以动心忍性，真以其所不能哈。这是孔子，其实他对谦卑，我们中国人对谦卑的看法，其实讲的也是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哈。这个地方为什么？好，对不起。圣经里面我找到了两节，这个大家也蛮熟悉的经文。当然，这不是唯一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关于谦卑的事情。第一个讲到，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是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保罗在勉励他最亲爱的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句话。另外是彼得前书里面，他也讲过，神是要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圣经里面对谦卑他的一个定义，一个教导，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事情。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哈，我们将讲到摩西哈，我们来看一下摩西他的生平哈。摩西的生平也有很多人都很多传道人也都讲过了，所以我也不可能在这剩下的短短时间里面讲很多的细节。可是我们来看一下摩西，大家可能都听过哈，我们将他的人生分成三个主要的阶段。 各一个阶段都是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的阶段呢，是他在皇宫里面长大的四十年的阶段。然后到了他大概四十岁左右呢，我们相信他到了四十岁左右，他就出去，然后看到了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呢，把他埋起来，结果第二天他再碰到两个以色列人在彼此在这边争吵的时候呢，他就把他们分开，说你们不要彼此，自己还欺负自己人嘛，对不对？结果那个人把他推开，说谁让你做我们的领袖，是谁树立你做我们的领袖的？你要像杀我一样，把像杀埃及人一样把我今天也杀掉吗？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他就吓到了，吓到了以后呢，他就逃离了埃及，到旷野里面去。那在这一件事情里面哈，大家不知道看到摩西是看到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觉得那个时候的摩西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他很有雄心抱负，
很有使命感哈，他很有雄心抱负，因为他想要带领，他想要让他自己的子民哈能够脱离这些痛苦，能够不要被埃及人所欺负哈。那我为什么说他很有信心呢？因为我一直不能够了解哈，为什么摩西需要逃离埃及哈？因为他是一个埃及王子，对不对？埃及王子杀死一个人，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哈。那为什么他必须要逃离埃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相信神，所以他情愿离开埃及。大家觉得说，为什么他需要一定要逃离埃及？哈，杀死一个埃及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尤其他是埃及王子嘛。我相信他在这里讲的哈，是摩西他怕法老，是因为他怕法老发现他。事实上他的心还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他的心已经认同了他自己真是出生的一个背景，而这个情况是法老真正要杀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他那个时候呢，所要衡量的是说，他自己是要认同他自己的生长的埃及人呢，还是他自己出生的以色列人的背景。而这样子的情况，他选择了以色列，他选择了希伯来人，所以他必须要逃离埃及。可是他这个时候的做法呢，我相信是比较自我一些哈，比较自我一些，觉得他可以靠他自己的能力，靠他自己的知识等等，来为以色列人做，好像做首领、做审判官一样。也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我相信神将他打入了旷野，有四十年的时间，这是他学习的一个过程哈，这是他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类似的经历哈，就是觉得说你很想替神做一件事情，结果也自己去做了，结果不但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却好像遭遇到很不顺利的一个过程，甚至适得其反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分享一个事情啊，那是大概说一两年前，我当时有我们公司一个同事告诉我说，这个哈佛有个地区呢，就讲短一点，就是有一搞一个就是。中国有一些英语这个host family 这种 program 对吧？然后呢，那个同事告诉我，有两个中国的女孩子，她们呢就是没地方去，就是找不到host family， 所以让我去能不能就是她正好她的太太以前 organize 这个 event，
嗯，
那我说既然说已经到时间很近了，就过一两天了，他们要过来了。那我就说那好吧，既然说那本身我们有负担，对中国来的这些高中生嘛，那个高中生有负担，那我就去这个事情，就是说那好吧。然后他们 organizer 就找到我，我说我有点担心，就是说他们本身来 这种英语 program 的希望来美国家庭哈，那我是做一个暂时的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在你们找到之前哈，我就暂时接待他们一下。那当时呢，我就跟他们这么讲，但是呢，但是这个组织呢，他们并没有把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传达给这些他们的这些学生来过来学生。然后呢，当我在接待这个学生的时候，我就要跟他们沟通他们 expectation， 你们不是一直在左边，那他们 organize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我就解释一下。然后结果呢，就是说我在后他们那个时候呢，接待他们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接待地方就跟他们沟通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对于你的 expectation 来的地方以及我接待你们的目的哈，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结果这个我因为这样的沟通方式呢，就是我坦诚跟他说，结果那个做 organize 那边认为我就是这样的方式沟通的，导致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就是说他们结果处在一个位置，说我们因为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美国人 host family， 导致我们这个 program 的形象，或者就是说那个学生花了那么多钱过来，你们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哈？结果到后来 blame 我去把这样一个沟通的方式去跟这个学生有沟通。就是那个时候，那天我记得那时候正好是那个最后没回来的时候
啊，
那天正好在那个就是我们的开元牧师家里的时候，我正好那边处理完这个事情过去的时候，然后我就说这个当时就是很痛苦这个事情，就是说就像这个东西啊，就是在我心里面就当时说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去消化这个事情啊。我还记得那个
对。你现在回头看张旭，你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消化这个事情啊？你现在怎么样领受这个事情？
我当时有一个结论哈，我现在不好说具体的一个方法。那说我当时自己的认为是说我自己做的是对的。那这个总体前提是说我当时认为自己做的很对的。可是我来后来是从一个后来我自己的 take 是说，我要从一个，就是说，从一个整体去看这个事情，我要更多的了解本身他们的这个目的，以及我当时是不是应该去 take 这个东西。
OK， 非常好。
我当时从我的自己的 perspective 去 take 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从这个学生到后面，我了解到他们的组织本身的，他们有他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以及我自己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的行为
对
是不一样的。
OK， 非常好。 Very, very good example。 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康州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啊，让我有一些我很深的感受。那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可能这里有人还知道，我不太确定，可能帮叔知道，其他可能不见得知道。有一个年轻人，他来看他爸爸，他的爸爸得了癌症啊，得了癌症。那这个年轻人他自己是在西亚，好像是西雅图还是哪里工作吧。那他就特别拿了两个礼拜，还是好像就是一两个礼拜的假期，他就特别来看他爸爸嘛，哈，就是那年轻人大概我想大概20几岁的年轻人。那他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帮助他安慰他爸爸等等。结果呢，没有想到哈，这个年轻人居然在这里的这一两个礼拜时间发生一场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发生严重之后，他自己呢，整个人就躺在病院里面，他这个身上受伤还不止哈，他根本就已经有点讲话的能力都没有了，讲话能力都没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几乎是瘫痪的一个情况。那后来他的那个妈妈，也就是这个癌症病人的太太哈，那就来找到了我们教会，就说他实在是受不了，他本来就要已经是要服侍他的先生了，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儿子来，原来是好意，结果也变成这个样子。他就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压力，就希望能够教会能够帮忙。那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我觉得很有负担。我那时候还跟师母讲，我觉得哎，这是神开的一个门哈，我觉得我很有负担要去跟这个年轻人去跟他传福音哈，就是他没有信主嘛，所以我就每天哈，我就到医院去。他那时候先是住在医院，后来就放到一个 rehab 中心。那我每天下班以后，我就跑到那个地方去。我到那边我就跟他，每次去，因为他已经 不太能，他不能讲话做什么嘛。那我就去呢，我也不认识他，我就跟他聊聊天，然后也不是聊天，就我讲他也没有讲嘛。然后我就跟他念圣经，甚至有时候唱一首诗歌啊，这样子祷告一下。大家是不是也会这样做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嘛，哈。那这个年轻人他像如果今天哈，后来才想到，如果今天是你我哈，经历到他那个事情，你那个时候心里是什么样子啊？就是我今天是来看爸爸，我今天是为了这个尽一份孝心，我来看爸爸，结果自己却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又没有信主嘛，对不对？我自己却遭遇到这个事情。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的想法会是什么样子，我根本没有去想这些事情，我只想到了就去给他传福音啊等等，去给他读经祷告等等，知道？那每次他也讲不出话来，有一种更深的一种 frustration 在他的心里面，对不对？那他是他心里他就想要回家，他就想要回去，可是他明明就是不能回去嘛。所以过了大概一个多礼拜，有一次我又去看他，他那天我不晓得可能心情也就是我不晓得吧，大概也是不是很好。然后他就好像要我，他就好像表示就是说他想要出院吧，或者想要回家或者什么的哈。我就还是一样，我就说要安心休息了哈，反正好了以后啊等等，神会保守你。然后他就要我接近他病床一下哈，好像跟我讲什么嘛，对不对？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呀，那也许他真的要我跟他一起祷告啊，或什么的哈。我就走进病床去，就刚一走近哈，他本来他就躺在那边都不能动的嘛，对不对？他忽然就是那个脚哈，就从他那个被子里面哈伸出来，就狠狠踹回家。哇！我那时候被踹一脚哈，我那时候想说，哎，如果你被踹一脚，你那时候你被踹一脚，你会怎么想啊？
很恼火，
很恼火，
做错了什么呢？
对呀，真的，我就是想说，我是要来跟你传福音，我是要来安慰你，我是要来帮助你，结果没有想到还被踹一脚哈。我这个人本来我也不是很谦卑的人，要不然的话也许踹一脚我还说来来这边再踹一脚，这不是耶稣的教导吗，对不对？这边踹的不够，那边再踹一脚，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我就有点，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点 shock， 我真的是有点 shock， 我就退到一边。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护士也在那个房间里面，护士就看着这个情况很尴尬啊，护士马上就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子哈，就是跟那个病人这样讲。那我就说 OK， 好吧，你今天心情不好，那我就离开吧，好，我就离开。我一路走回家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心里真的是百感交集哈。我从来做传道人，我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我没有经历过一个就是付出不但人家不接受，还这样子排斥的一个事情。我没有成功的结果，没有一个美好的结果跟大家讲说，后来我再去，结果他信主啊什么，我没有这样子一个happy ending 给大家哈。可是，在那个经验，我永远都记得，倒不是说我被踹脚的原因，我就想到说，真的哈，我想说，我一直没有想到他那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子哈，我只想到说你需要的就是传福音，你就需要就是这个样子，你就需要应该要跟你祷告，跟你读经，跟你唱诗歌这个样子。可是其实他那时候心情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有点，我不是说自己比摩西了，我只是用摩西这个经历和也用张旭这个经历哈，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所谓的谦卑哈，也许不是那么就是很虚幻的这种，而是一个很真实的，就是说你真的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强，你不要以为自己想的就一定是对的，你不要以为你想人家需要就是人家需要的东西，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的。我不是说他那个人他就不要福音，而是说也许有些时候，也许我们的 approach， 也许我的 approach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哈，也许我的 approach 也许是应该多陪他聊聊天，加画画家常哈，就是说那这种关系不是很硬性的想要把福音 push down his throat 这个样子的哈。不过后来我当时做了一件我觉得还蛮有智慧的事情哈。 因为他很年轻嘛，对不对？所以后来就跟我们的埃加贝团去讲，说埃加贝去看他，你有没有去看？告诉
我。
嗯，
我老婆去。
你老婆去看？你知道我讲那个年轻人对不对？结果，我可没有跟你们讲过吧？我没有跟你们讲过哈，没有人知道的这件事情。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哈，就是学习谦卑的机会。
我就想这个，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黄牧师刚才讲的这个感受呢，跟我当时的感受非常相像。
嗯，
就是什么？就是说，当时这个，我当时，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这个走到那个开元牧师家里的时候，坐在那边，当时就和美分享诗歌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 upset， 非常非常的 upset。 upset 什么呢？就是说，也许你认为说你认为的东西，认为当时我认为很对的，可是这不一定是对的，知道吧？你所认为说别人，就像牧师讲的，这个黄牧师讲，你所认为别人需要的，其实不是别人需要的。你所认为对的，你做的对的事情，其实不一定就是对的。就完全对当时就存在一种自我否定当中，就是认为自己所认为的对的东西，其实来讲不一定是对的，知道没有？所以说回过头来看，就是看我自己当时你所认为的角度，你所认为的观点，就是说真的是让我去回头看自己的，就是说自己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地方，就是说当我就是那天非常非常的就是说upset 那个感受。跟继续。
对，就是谢谢你啊张旭，那个例子就是跟我想到的一样。其实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在教会服事会碰到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人家应该这样，也许你觉得也许是overall 来讲也许不差太远，可是要根据当时的状况，对方的心理啊等等来衡量。当我们硬要加诸我们的想法，尤其我们认为是对的想法在人家身上的时候，这其实你想清楚，其实就是一个不谦卑的一种情况，就是你觉得你想的就是对，你觉得你比他强，你觉得你知道的比他多。所以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我自己哈。我想摩西他那个时候，我知道大家我们都对摩西觉得摩西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可是我相信有一些小的地方他也显露出来一些我们都有的一些弱点，而就是那些弱点呢，我觉得我特别的珍惜，因为神也看到了这些弱点，所以神说摩西你还没有 ready 哈，你还没有能够带领200万人出埃及，你还需要40年的时间，你还需要40年在旷野里面带领的这些羊群，每天为他们找水找食物吃，每天来替他们抓身上跳蚤，每天看他们有没有生病等等，你还要做这些事情。而在那个中间的40年里面呢，圣经基本上一字没有什么提哈，就是说他40年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我相信他在40年里面，他真的是学习到了谦卑功课。为什么呢？他到后来神叫他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是谁？我根本不配，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40年前他离开埃及那个刹那的时候，那时他觉得他就是那个人，他就是可以带这些人出埃及的。可是40年之后，他说：“我根本不行，我根本不行。”而同时在这40年里面，我相信神也是让他40年，他对这个米甸旷野。学习到的，他几乎把米甸旷野大概能够摸得像自己家里一样。记得他们将来流浪的地方很多就是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哈，然后到了第三个四十年里面呢，他真的是能够做到谦卑，能够做到没有自己哈。摩西这个人，他真的是反射神的荣光，他的脸就是因为跟神面对面，他能够反射出神的荣光来。我觉得那个时候摩西他的已经那个谦卑已经到他的心里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说教会里面了，就是我们这个人中国人讲谦卑很多说实在比较接近谦虚哈。其实这个谦虚是不，我这样讲不对的哈。谦虚实际上那个虚是空的意思哈，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可是很不幸的，我们讲谦虚把它当作虚伪的意思哈，就是说一个人好像有的时候比较虚伪的样子。其实我相信那个种摩西他是完全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一种谦卑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这个人很喜欢看那个看武侠小说，这里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武侠小说啊？知道吧？我不看别的哈，我大部分我 我大部分别的武侠小说都不看，我只看一个人写的武侠小说，
金庸。
他的那个三，他的那个，那个台湾远流出版社出了36本，他的14卷书，我全部都收集了哈。然后我搬了，已经搬了好几次家，那个都跟着我走的哈。那个除了圣经以外书，那个是我最宝贵的一箱书哈。金庸小说，在那个金庸小说里面啊，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都不太觉得，我觉得引用金庸小说不太好。是不是不太好啊？会，
其实挺好，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好像跟神的东西好像不太能够 match 嘛，哈。金庸自己本身也不是信徒啊，可是而且那个是我以前没有信徒以前读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好像那个东西，也许我应该把它，我应该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嘛，对不对？可是后来我有一个特别的突破，一个特别的看见哈，我觉得说。神塑造一个人哈，是从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塑造你。所以你在那一生里面，你也许还没有认识他，可是他已经认识你了。他认识你，他所有你经历这些事情，也许都有他的，相信都有他的安排在里面。所以我这样子想了以后，我觉得说他让我看金庸的小说，他让我从金庸小说里面得到了很多那种人性的那种描述哈。也许是希望有一天讲到我也能够用哈。所以我就讲里面他一个情节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倚天屠龙》，
看过
哈。《倚天屠龙》里面有一幕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讲到说那个张无忌哈，对不对？张无忌神功练成了哈，可是他那时候还很年轻嘛，刚刚练成神功，然后就回到武当山去。那武当山他的太师傅是张三丰，对不对？那个张三丰那时候正好被人家。被一个敌人攻击哈，受了重伤，大家还记得这一幕吗？他受了重伤呢，眼看他就已经没有办法抵挡那个赵敏他所带来的这些人了哈，眼看武当派也许那一天就要灭门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张无忌就冒充一个书童进到了这个店里面，然后呢，这个有一个人就出来，有个使剑的出来，就要跟张三丰挑战，对不对？就说啊，太师傅，就说张师傅，你来指点我一下。当然这个指点的意思就是要拼命嘛。那张三丰那时候已经受了重伤了，那怎么办呢？可是他要拼的老命的时候，其他人都不在，只有他一个人在，武当派只有他一个人在，所以他就好吧，那我就舍命陪你一下。结果那个张无忌就出来了，他说：“太师傅好，让我来抵着他。”那张三丰一看这个人也不认识哈，不过他讲说好吧，既然你有这样，他觉得他有点门道，好像是有点门道。于是他说这样吧，我把我刚刚才发展出来的这个太极剑哈，来传给你。那个对方那个敌人就说，那你要传太极剑的话，那你们先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传完了以后再来跟我嘛，对不对？他说张三丰说不用，我就在这边传就好了。OK， 那好，那个对方就想说，那我正好看啊，看见招拆招嘛，对不对？结果他就舞了一次以后呢，张无忌就看了以后，张三丰就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已经忘记一些了。那个对方那个敌人说，哇，那你看你学都学不全，对不对？已经忘记一些了。张三丰就说：“啊，也难为你了哈，让我再演练一次。”那这个对方就想说：“哇，那我再看清楚，刚才我有些没看清楚，这次我看得更清楚了。”结果没想到，张三丰再演练的时候呢，跟前面的完全不一样。哎，那个对方就想说：“那这怎么回事啊？”就张三丰练完了以后呢，就跟张无忌说：“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已经大部分都忘记，只剩一点点还记得了。”张三丰，这也难为你了，你先去想一想吧。结果过了一下子，那个张无忌就说：“好，我现在全部忘记了，我现在可以了。”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不是很了解他那个个中的各种那种意思啊。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想到谦卑的时候，我就联想到那一个很好的一个 illustration 啊。我觉得谦卑哈，不是一个我们说今天。10点你要做到，你就是谦卑了。这点你要谦卑，你要对人这个样，你要怎样怎样，这样子是谦卑了。 我觉得真正谦卑到了一个境界哈，是那种你已经忘了要去谦卑，而是你自己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谦卑，已经忘了说我要很小心啊，我今天讲这话的时候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比他强啊，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就是说我就没有这种想法，我就没有这种就是说要比别人强的想法，就有一点像刚才栾长老讲的，就是一种很透明的哈，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嘛，我没有这种要比你强的想法嘛，我已经把自己忘掉了。当一个人把自己忘掉的时候啊，那就是你真正做到谦卑的时候。大家能不能领会我讲的这个境界？我知道不是说我们一个人能够做到，我们一辈子可能都不见得做得到。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谦卑真正的一个境界哈、啊。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忘掉了，当我们看到的只是别人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谦卑真正的一个境界。职堂这个事情呢，时间快到了，我很快哈。职堂这个事情呢，我当初去的时候，我很老实的讲，我那时候带着一个骄傲的心去的。那时候他们有写来问我一句话，他说他问几个问题嘛哈，他说有一个问题是说你有没有职堂的经验，你有没有怎么样，就是你曾经职过堂吗？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嘛。吴迪你会怎么回答？
没有
吗？吴迪是很实在很老实的啊。我怎么回答呢？我回答说不是人职堂，是神职堂。这话什么意思啊？
就神见证你了，神会告诉你。
是不是有点不太谦卑啊？是不是有点？我真的是这样讲啊，因为我又不想说没职堂，你明明知道我没有职堂，你还问我这干什么，对不对？我就想了一个好像这个方法，我讲这话有错吗？有没有错？姐妹，我这样讲有没有错？
上帝给你这个任务，他一定会帮助你完成。
可是基本上是没有错的，是本来就是神职堂嘛，对，本来就不是人职堂。我的意思其实是说，这都是神的恩典，神要怎么带领，神会带领，对不对？我们再好的人，没有神，你也职不了堂。我们再差的人，如果有神祝福，你还是可以职堂。这是我的意思，可是我没有讲得太清楚，我讲得比较让人家觉得说，哦，你就是神派来的那个摩西，是不是？你就是要职堂，是不是？所以到职堂里面，我其实我真的是我把这几个列出来，我并没有要一一的讲哈，我只是说我去的时候，我很多东西我模糊的哈，可是去了以后才发现有这么多的事情哈，在职堂的过程里面哈，必须要考虑的哈，一个职堂的意向和定位，譬如说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我一直不觉得说取名字有多重要。一个中国教会，反正大家中国教会，你想想看，我们在Charlotte那个地方又是中国人，又是浸信会，那大概就是这几个字嘛 ，Charlotte Chinese Baptist or Christian Church， 就这几个字嘛，对不对？所以总共凑在一起就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嘛。可是后来，当我在进行这个过程以后，我才知道，哦，这个 identity 哈，这个名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名字代表你这个教会。你注重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说我们都是 Christian， 我们一定是有 Church， 一定是 Chinese， 可是你真正注重的是什么？所以最后我们决定的一个名字呢，我们花了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大家来来去去哈，讨论啊等等，最后我们同意到一个名字，我们教会的名字现在叫做牧恩教会，牧是沐浴的牧，恩是恩典的恩。牧恩教会，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希望是一个充满神恩典的教会，也是一个靠着神恩典，也是一个表现出神恩典的一个教会。这只是一个例子了哈。那然后我们要看所有这些人聚居的地方，然后决定找地方也不见得能够找得到，根据事工发展，我们还要需要兴起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做我们刚才讲的儿童主日学、青年人的事工，还有吃饭，还有排桌子、排椅子、打扫、清理所有这些东西。然后独立教会以后最重要事实上是一个章程， 因为所有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规矩可以循，而这个规矩要定的时候是很重要，你一定是30年50年的大计哈，你定了以后不容易改，所以这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学习怎么样去定这个东西，而且定的时候你放心好了，绝对不会有一件定的出来大家都很满意的，大概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哈。然后教会现在将来的财务状况，我们以前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事情，然后这最后这一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哈，一个中国教会在美国哈，中英文部的这个合一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很大很大的挑战。我现在越来越能够谦卑的来看这件事情。我以前看到就是说，哎呀，中文部嘛，本来就是，我讲一句比较世俗的话，大家不要介意哈，中文部是金主嘛，对不对？所以就是 provide 钱的嘛，对不对？那英文部你就是照顾这些孩子，你发展就是了。可是我现在越来越真的是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基本上，我跟英文牧师我就说你就是自己去发展哈，那你们要花什么钱的话，虽然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可是我不太讲什么太多的话，你能够你觉得需要发展什么需要用的钱你就去用，我希望你也能够体恤中国人用钱是非常非常小心的哈，可是第二代他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第二代 ABC， 我们那个英文牧师是一个 ABC 的用钱方式跟我们真的是差蛮多的哈。那然后在管理，譬如说我们在讲的很简单的儿童主日学，一般来讲第二代的 ABC 对儿童的带法是一般是比较用那种开导啊，一种让他们 be creative 这种方法。可是中国人呢，第一代的移民对孩子的就是要比较要规矩，要守规矩等等，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常常那语言那就更不要讲了。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就是学到很多地方我以前根本也没有想到。神职堂是没有错了哈，可是人还是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要考虑得很周详的。这是我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学到的一些事情。C.S. Lewis 讲过一句很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什么叫谦卑哈 ？Humility 不是说 it's not to think less about yourself， 并不是把你自己想少一点，而是 to think about yourself less， 少想你自己一点。你懂的差别吗？不是说把你自己想少一点，把你自己想得很差或什么，而是你根本就是少想你自己一点，你根本就不要去常常去想你自己。这个是谦卑的是一个真意哈，那谦卑是信徒，我觉得相信的谦卑是信徒必定要有的特质。谦卑呢，必须要先把自己忘掉，先要舍己。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时候，那个舍己已经把谦卑包括在里面了。然后最后，我相信谦卑是来自磨难和挫折，我们要补满哥罗西书1:24，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补满基督。好，我就是讲到这里哈，我们已经超过一点时间，很对不起，我知道大家也饿了，我们下午会继续讲另外一个主题，顺服的主题哈，顺服谦卑，都是连在一起的，我想是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下午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仆人摩西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谦卑的真意。谦卑是每一个基督徒，是你心中要我们所有的一个特质，更是你要我们经历苦难、经历各样的磨难才能够养成的一个性格。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没有自己、没有自我的一个谦卑，让我们真正是能够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一个谦卑。我们谢谢主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大家。